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耶利米书的第43到第45章。在第43章的那个时候，南国犹大的首都耶路撒冷啊，已经被巴比伦攻陷了，而且犹大王西底家被巴比伦掳去，而且他的儿子啊，也都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杀了。所以在那时候，南国犹大可以说是正式的灭亡。所以那时候就有许多人四处奔逃，急着逃到邻国去。当时就有一个军长，他叫约哈南，跟另外一个人叫亚萨尼亚，他们带着一批人也打算要逃到埃及去。但是在那时候去埃及之前，他们看到耶利米，就想要请先知耶利米来为他们祷告，那想要听听看天父上帝要对他们说什么。所以那时候约哈南跟那个亚撒利亚就对耶利米说，他是这样说的，在42章，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而且他们对他说，我们如果不照耶和华神所差你来说的一切话去行，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的见证。那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这些都是那两位首领对耶利米说的话，所以感觉到他们很想听神的话，而且他们很愿意听照着神的话去做。就后来呢，神的话就临到先知耶利米，这时候耶利米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你们不要逃，你们要仍然住在原来的地方，那我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毁。但是呢，如果你们害怕，你们要逃到埃及地去的话呢，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啊，就要追上你们。所以基本上呢，神界的耶利米告诉这些人说，你们不要去埃及，你们要留在原来的地方。所以现在让我们先来读一下第43章的 QT 经文1到7节。那这段圣经呢，就是约哈南跟亚撒利亚他们这两个首领听见先知耶利米说的话之后，他们的反应。那我们就从43章1节开始念。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何沙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这是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挑唆你害我们，要将我们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使我们有被杀的，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于是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一切军长并众百姓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住在犹大地。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一切军长却将所剩下的犹大人，就是从被赶到各国回来在犹大地寄居的男人、妇女、儿童和众公主，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所留在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的众人，与先知耶利米以及尼利亚的儿子巴路，都带入埃及地，到了达比尼。这是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之前这两位首领，他们口口声声的说要听神的话，而且神无论说什么他们都听从。可是当耶利米真的把从神领受来的话告诉他们，向他们说完之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在这里圣经上说，这两个首领还有一切狂傲的人，他们就指着耶利米说，你说谎，这些话根本不是神叫你说的。所以呢，原来这些想要寻求神的心意，并且想说自己愿意听神的话的这些人，他们最后所做的却是跟神的心意是完全相反。他们不但不留在犹大地，而且他们带着所有的人，而且也强迫的把这个把耶利米跟他的仆人巴路一起强行的带去了埃及。所以当他们到了埃及之后呢，神的话又临到了耶利米，宣告说将来埃及同样的也要被巴比伦征服。后来这件事情真的在主前605年的时候发生了。那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把埃及跟亚述帝国的联合大军哦彻底的打败。就在那一场战役之后啊，亚述帝国就被彻底的消灭了。那埃及呢，它的国力也被大大的削弱，所以从那时候就再也没有办法跟巴比伦对抗。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做，我们就会一直在他的保护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 QT 经文啊，其实它的意思非常的明显，基本上就是有人他已经计划好要做什么事，但他又想听听看神的声音，看看自己所做的是不是神的心意。可是当他真的听见了神的声音，而且发现自己的计划跟神的心意是完全相反的时候，他却要说那不是神的声音，神的心意根本就不是那样子，就反而又回去照了他原来的计划去做，而且强迫别人要认同他的计划跟想法。所以在这里圣经上称他们为一群狂傲的人。那也许在这里我们可以想想看，这些人啊，他既然不想照着神的心意去做，那他当初为什么要去问神呢？另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会不会犯跟他们同样的错误呢？记得以前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啊，过了一段时间呢，我开始注意到好像我的指导教授对我做的研究课题渐渐没兴趣了，他开始对我的东西不闻不问。而且那时候我们每周五我们研究生都会一起上台对教授报告我们这周做了什么，可是每当我轮到我上台的时候，他就一边听我讲然后连连的打呵欠，而且有的时候甚至当着大家面睡着了。那另外我也注意到有的时候从外面来我们参观我们学校的访客对我的做的东西好像也没什么兴趣。其实那时候我们研究生都知道，如果你做的研究呢，工业界或是指导教授对你有兴趣的话，那表示将来毕业之后不论在学术界或是工商业界发展都很有前途。所以那个时候我感觉自己做的好像变成一个很冷门的课题，那时候让我的心里非常不是滋味。而后来有一次有机会跟我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也是在我们学校，他跟我说他的指导教授现在正好有缺，也想要招研究生。而且我们都晓得他的指导教授做的研究其实也是非常有趣的东西，所以那时候我里面就有个念头，我不如干脆换个指导教授算了，这样可以做做大家都感兴趣的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不必再这么低声下气的忍受教授的轻看。那个时候我才刚刚信主不久，而且我当时的教会是一个比较传统保守的教会，所以对于圣灵充满啊这些教导对我来讲都非常的陌生。那时候我们的团契的辅导啊是一位比较年长的一位非常爱主的姊妹，那我们的这位辅导他就常常劝我们每天都要读圣经，都要来祷告。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每天就乖乖的读个三章或四章圣经啊，因为我们的辅导告诉我们如果每天读三四章的圣经，一年可以把圣经读完一遍啊。那个时候我才刚刚开始读圣经，所以我就照着话去做。那同时呢，那天啊，我就把这件事情来向神祷告，主啊，我想换一个指导教授，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后来过了几天之后啊，我心里面想要换指导教授这个意念就越来越强壮，而且我也觉得应该要赶快采取行动了。但是那天晚上啊，我照着读经的顺序，我忽然读到这么一句话，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不要固执行恶。那个时候其实我对圣经一点都不熟，但是当我一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立刻就有一个感觉，我觉得神叫我不要离开我现在的指导教授。我那时候心里感觉到非常的惊讶，我觉得神在对我说话。但是呢，我后来想一想，不对啊，如果我不换指导教授，那我要继续忍受这样的被轻看被瞧不起，而且我要继续在这个冷门的科目里面继续的做下去，那这样我的前途怎么办呢？当时我的理性又开始胜过了我灵里的感觉，那时候想说不对不对，那绝对不是神在对我说话，这怎么可能，这只是我正巧读到了这句话。所以我就没有管他了，我就继续往下读，而且我的心里还是在想说，那我还是得明天或后天我就要采取行动了。然后我又读到了一句话，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 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当时我灵里就有一个直觉 ,strike two, 量好球了。神第二次告诉我叫我别换指导教授。虽然在我的理智上我还是心不甘情不愿，但是我知道神是爱我的。他绝对不会害我，所以我照他的心意去做就绝对不会错的。所以我就没有换指导教授，而且跟着他一直做到毕业。所以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今天的 QT 经文。当约哈南、亚撒利亚和一切狂傲的犹大人，当他们听见耶利米说，你们不要去埃及，你们要留在原地来投降巴比伦，这样你们就会蒙保护、蒙祝福，而且将来可以再回来的时候，他们竟然指着耶利米说，你说谎，神根本没有叫你这样说。难道他们真的觉得耶利米说谎吗？难道他们真的觉得神没有借着耶利米来对他们说出神的心意吗？我相信他们应该是知道神借着耶利米来说话，不然他们不会来问耶利米，对不对？只是当他们听见神的心意与他们的私欲是完全相反的时候，他们容让他自己的私欲啊胜过了神的声音，他们就会觉得耶利米是在说谎。其实就像我当时第一次读到神的话叫我不要换指导教授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心里明白那是神的声音，只是那时候我的私欲与神的心意是完全的相反，而且我紧紧地抓着我自己的私欲不放，以至于当时我的心就开始变得刚硬起来。所以当我的心一旦变刚硬之后呢，我就开始真的相信那句话只是个巧合而已，不是神的心意。但是感谢主啊，神给我第二次机会，让我再读到一句话，告诉我不要换指导教授。虽然我当时信主不太久啊，我也不算是很属灵啊，但是至少我每天都固定的读圣经，有一些祷告，所以我的灵里面算是蛮警醒的。所以我第一次虽然心变得有点刚硬，但是我第二次在被神提醒的时候，我的心就开始柔软下来，所以以至于说能够接受神的心意而且回转过来。那我们的神有没有给犹大人第二次机会呢？其实神给犹大人许多许多次的机会，不止两次。我们读耶利米书一直到现在到第45章，其实我们知道神不断地借着耶利米先知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去埃及，不要去亚门，不要去靠别的国家，你们要投降巴比伦，你们就能够得保护被拯救，而且你们将来还会回来。只是当时这些犹大人哦，他们的私欲大大的胜过了神的心意，所以他们的心就越来越刚硬，即使神给他们很多次机会也没有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称这些人为狂傲的人。狂傲的人心蒙了脂油，看是却看不见，听却听不明白。而且他们不但自己去，他们还强迫耶利米跟巴路把他们强行的一起带到埃及去。那也许有人会问咯，那耶利米跟巴路他们不想去埃及，可是他们强迫被带走，那怎么办呢？他们是不是就跟着白白的倒霉呢？但是啊，我们看到第45章啊，就讲到说给巴路的信息，因为这正是巴路啊心里面的一个哀叹这样子啊。但是呢，神就借了耶利米啊，其实是跟耶利米也对他的仆人巴路说，那些不听神的话要自己要去埃及的人呢，他们最后的结局就是沉沦灭亡。但是耶利米跟巴路，你们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所以其实我们的神是看内心的，虽然有的时候环境不容许我们做什么事，但是神看的是我们的内心。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另外啊，可能也有人会问我说，哎，大张啊，如果当初你真的换了指导教授，那你觉得今天你会是什么样一个光景呢？其实我要老实的说，如果我当初真的换了指导教授，我不知道我今天会有什么样的光景。但是我却可以跟你说，当我照着神的心意去做之后，后来所发生的事，其实之后啊，我的教授对我的态度一直没有改变，他仍然对我做的东西毫无兴趣，他也继续在每个礼拜五我们学生报告的时候，继续在我说话的时候不断地打哈欠甚至打瞌睡，这些都没有改变。 但是后来我却用了比别的学生还要短的时间，就把我该做的研究都做完了，把我该修的课也都修完了，而且所有该考的试也都通过了。所以我算是用了比较短的时间就可以毕业。更奇妙的是哦，当我要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就业市场呢忽然好转起来。那时候我把履历表送出去，人家只要听说我是这位指导教授的学生，他们就找我去谈，而且他们根本不在乎我做什么研究，甚至面谈的时候还有人说，从这个教授出来的学生都不会有问题的。所以后来我去面谈的地方，基本上都愿意让我去上班。所以当时我不但不需要为找不到工作烦恼，而且还有机会让我能够挑选。所以之前其他人所说的那些最坏的情况，完全没有发生。所以当我们照着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那就是最安全而且最蒙祝福的。所以从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里，我们学到了，当我们的私欲胜过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狂傲的人。一个狂傲的人听不见神的声音，因为他的心是刚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谦卑的耳，一个受教的心。其实神很多时候可以借着环境对我们说话，也可以借着我们的属灵遮盖，借着我们弟兄姐妹主日讲台的信息，我们所读的圣经，甚至我们心里面的感动来对我们说话。只有借着我们每天固定的亲近神、灵修、读经、祷告，我们的心才会是柔软的，这样我们才能够容易的放下自己的私欲。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借着今天的这段圣经来告诉我们，我们要警醒、谨守，我们不要成为那狂傲的人。主啊，也谢谢你不断的给我们机会。是的，主，我们真的愿意有一个能听的耳，一个受教的心。我们愿意时时刻刻照着你的心意而行，成为一个蒙你悦纳的人，一生一世走在蒙福的道路上。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愿神祝福您。